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4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蒲公英的文章，题目是守住正念在法理上提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7日。我是2001年在写党铺天盖地的抹黑大法时接触大法的，当时没有什么概念，同修让我看书我就看，他练功时我就在后边比划，也就十天八天的时间。之后由于邪党的迫害，我不得不去了外地，同时由于经济原因居无定所，当时也没什么学法基础，就这样和大法擦肩而过，这一落就是七年。2008年左右我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到现在一直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由于业力大，执着心也多，中途也是待修不修的状态，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修到最后，跟师父回家。所以每次去执着心的时候，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虽然修得不太好，但在师尊的不断点化下，三件事也都在做。我想这可能是师尊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可能是由于根基的原因，所以以前遇事做得还算可以。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我感到越到表面常人这一块，不好的东西越多越顽固，各种观念、业力以及生生世世所欠的债，还有这一世后天的污染，加上学法跟不上，正念不足，我吃惊地发现我以前还算不错的修炼状态没有了，有的只是各种磨难的来临和心性提高不上去的关。我感觉什么都不对了，也不知道向内找，那时也看不到明慧，也没有集体学法切磋的环境，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后来偶然看到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文章，才知道当遇到各种事情时应该找自己那颗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于是每遇到问题我也学着向内找，当找到一颗心时就发正念清除，但又觉得好像没找对，就又找出一大堆人心来，因为不好的心都是连带的，这样不断地发正念，但总觉得去得很慢，有时发现这颗心没去呢，另一颗心又来了，弄得我焦头烂额，灰心丧气的，总觉得师父不要我了，于是逃避封闭自己，越这样想越消极，就这样消极地承受着，不但没有修上去，反而心性掉得一塌糊涂。我苦恼，我挣扎，每天只是看书却不修心，那看有什么用呢？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正法到最后了，再修不好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不敢想下去。可能师父看到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有点修炼的心吧。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讲的一段法，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就真正的静下心来，想自己目前是什么状态，还有哪些心没去，该怎么做，再遇到事情该如何。心里虽有点亮堂了，但遇事还是不行，虽然表面平静，可心里还是过不去， 一遇到事情就启动了负的思维模式，被魔性一面带动着。这时脑子里又反映出师尊在精进要职荣于法中讲过的法。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我终于明白了，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会用正的思维模式去想，都信师信法，同时都用真善忍去衡量，那就不一样了，那才是真正自己的思维，再遇到事情就轻而易举地过去了。我发现我的容量变大了，现在觉得自己可轻松了，遇事很快就过去了。比如身体消业状态时，我会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讲的法。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这样一直念一直念，有时能念一个多小时。再比如遇到讲真相时出来的各种人心时，就会想，如果站在真善忍的基点去想问题，那人心自然就解体了。再比如遇到别人惹我生气时，我就会想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讲的法，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还会想师父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讲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挑出来这样想也很轻易就过去了，现在才知道怎么修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没扔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断地点化着弟子，同时也感谢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师父在红吟二法网中讲过，明慧救度有缘者，心生可去脑中恶。同时也感谢刚刚加入的学法小组，使我真正地找到了差距，也鞭策我更加努力精进。虽然离师父的要求还差之千里，但我有信心从现在开始放下一切人心，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师尊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过，有一样执着，它都像一把锁，像一道关，像一个不能让你起航的缆绳一样，都得把它断开。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还讲，放下心来，现在不是有一口气，有一个正念在吗？就在大法中修。比如说你真的保不住了其他部分，最起码正念的这一部分你能保得住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要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啊，那是宇宙中再也不会有的，开天辟地也就这么一次，宇宙的开天辟地就这么一次。以前好也罢坏也罢，只能用一声叹息作为结束，但我不能在叹息中沉沦，旧势力是毁灭人类的，师父是拯救人类的。正法还没结束，还有机会，为了千万年的等待，为了自身身后的所有生命，为了更多的需要救度的生命，要走好以后的正法修炼之路。这绝不是简单的善恶一念，而是正与邪的较量，也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家园，今天写出这篇文章，就想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互相切磋，把我的这段历程和大家分享。 希望我的这段与旧势力抗争的经历，帮助还有很多执着或很强人心的同修能够尽快的提高上去。在正法最后时刻，我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实修，信师信法，走好最后的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放过执着结束的表现，抓紧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0日。一，同修之间不注意修口。去年明慧网《古今天相》一文刚刚发表，我到李同修家学法，李同修一见面就问，看网上天相那个了没有，这是要结束啊。2015年的神韵节目，江魔头在天安门广场被众神批灭，当时张同修交流说他今年可能也就不行了。同修之间不注意修口，无意中使别人生出什么心，反倒起不好的作用。当把自己当修炼人的时候，这些话一出口的时候，就会很敏感地注意到自己头脑中反映出的思想，及时修心，而不是顺着走。二，特别爱跟常人强调某某时间邪党就垮了。赵同修说，讲真相时告诉常人，共产党某某日之前就倒台了，某某日之前准如何如何。2008年本地同修跟家人打赌，奥运会他开不成，当现实摆在面前，家人反问怎么开成了，同修无言以对。还是这位同修2011年断言江泽民死了死了，全家人信以为真，而后将出现在新闻联播中，同修的家人说张嘴就是瞎话，从此不相信了，期刊也不看了，谈起法轮功总是说哎呀，说的净假的，没一个实现的。大法弟子跟常人讲话走极端，最后没兑现，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知道造成多少无法挽回的损失。师父要的讲真相的出发点是从善与恶的对比中启发世人的正念，而走极端执着预言天象推测时间等，既不能启发人心中的善，也起不到讲清真相的作用，救不了人。作为修炼人，当发现自己很热衷于什么的时候，退一步看看自己是不是又执着上什么了，去掉那个东西。三，执着天象和预言。去年大纪元连载了一个天象方面的文章，要谈到2018年，有学员带着明显的人心、欢喜心、显示心在上面留言，自己被带动的飘飘然，还影响别的同修。有同修佩服该作者的见解，逐渐变为崇拜，像常人追剧似的盼更新，最后把其当作了先知一样，把其解读的下一步如何如何当成了法，按照天象的时间和日期指导自己，很不清醒。某书作者说中共必亡于2017年，有些同修也执着上了，怎么没有实现，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执着，又变成了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四，盼常人社会形势变化，忽视了明慧网。一些同修经常在大纪元、新唐人网站上看邪党内斗和国际动态，希望找到要结束的迹象，想从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政法的进程，捕风捉影，把明慧网摆到了次要位置。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社会形势，了解社会形势，看新唐人没问题，大法弟子的交流，我想那还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这些网站要多看看好。常人网是了解常人社会的形势的，大法弟子了解形势是跟上正法的形势，应该多看明慧网，多看同修们的修炼交流，就足以掌握了。去常人网上寻找，向外求哪能求得到，假如真有什么大的形势变化， 师父一定会在明慧网上告诉大家，师父没说，那就是没有变化。另外，邪党什么时候解体，与宇宙正法的进程对应着。师父正法没到那儿，人间是显不出来的。一旦到那儿，往往又出人意料，不是人想象的那样。你能分析出啥来？比如2012年的导火索，事先谁能想得到？99年425大世纪，在人间不也是前一天情况突变而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明天圆满，今天你还不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说，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放下对常人社会形势的执着吧，不能在常人网上浪费大量时间，白费劲儿，分析不出啥来的。五，过于看重宪政权。邪党十九大后，某领导人带着一帮人举着拳头对邪党宣誓，有人嘴里不说，但潜意识中有些失望。有同修说，其人那么执迷，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心，将来怎么摆放其位置等。我想全当一个考验吧，修好自己，不值得大法弟子为此动心。六，埋怨时间长。有同修在痛苦中、被迫害中常想，怎么还不结束啊？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因为不愿吃苦，觉得时间长了。实际上正好相反，我们今天修炼是最快、最短的。过去人修炼要长命，经过几生漫长的吃苦还业，辟谷的一个人待在山洞里，在寂寞中苦熬着，修不成渴死饿死。达摩面壁九年，很多僧人一坐几十年，基督徒被迫害300年，深山里也有许多苦修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长出一点功来，他们可没有埋怨时间长。师父正法在最高处把时间推快了，现在的一年相当于过去的一分一秒。无论今天大法弟子经历了多少苦难，将来回过头来看，就是一瞬间，与圆满回归后至高无上的永永远远的荣耀真是不成比例。七，悠闲地等着迫害结束。有大陆同修觉得自己以前做了许多正实法的事，有老本，不会把我怎么样。由于环境宽松了，被安逸心造成悠闲的等着迫害结束，讲真相救人不积极了。眼下多少大陆大法弟子正在受难，师父被谣言攻击诋毁，世人在被迫害中，这是对大法对众生极不负责。记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如果人类真的出现了预言所说的那样的事情，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不能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愿。八，以为正法结束，遥遥无期，消极邪悟。有人困惑，十几年前师父就说到最后了，到今天还没结束，消极地以为正法结束无望，甚至有时怀疑师父，这是站在人的角度衡量法心不正造成的。据说迫害之初，一个被关押的学员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很受鼓舞，自认为2001年5月13日会结束，时间过去之后却没有任何变化，十分失望的就向邪恶妥协了。本地一个99年之前的老学员，2012年邪党没解体，对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讲的不会再有十年了不理解，最后邪悟了，说师父讲法全是假的，迷信假经文的胡言乱语，三件事也不做了，大浪淘沙，在旧势力安排的严酷的迫害形势下，在看不到希望的迷茫中，从99年到今天，不同时期都存在经不住时间消磨，消沉不休了，或误入歧途的，坚定地走到最后才是真经。师父从没有对结束时间下过定论， 是学员自己放不下，总是抱着人心和观念猜测。2012年、2017年春天、秋天的不在法上认识，大法的无限内涵不是人的想法能认识了的。对大法正悟和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师父。总结与体悟，执着结束的原因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有求之心及私心，在有限的时间里，不是考虑如何完成史前宏愿，救度处于险境的众生，配合整体，圆融师父大法所要的，只想自己如何如何；二是不能在法上认识法，人心重，又不知总结教训，成书不起来，不知珍惜与师父同在的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转瞬即逝的机缘。执着下一步的事有什么用？只会白白浪费时间，给未来留下遗憾。对老学员来说，到正法结束前还没有做好的将无法圆满，真相一显，坐地上哭都来不及啊。目前判结束的人修到圆满的程度了吗？转法轮背熟了吗？40多本大法书看懂要点记住了吗？人心去干净了吗？修成无私无我了吗？在常人中吃苦，心性磨练扎实了没有？你的威德配不配当众神之主？不要用人心对待结束了，同修对未来各种各样的猜测传到谁那儿，就从谁那儿停住。2018年不要再被预言和表面形式提上来扯下去，把心放平静，踏踏实实修自己，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亲家母为他们家20人做三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8年3月5日。当今的中国社会乱象横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能将关系相处得融洽更难。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女儿结婚后一直跟着我住。2013年女儿女婿购买期房时，我帮他们拿出近100万元交首付和购买车位费，之后帮女婿陆续还贷款又拿出100多万元。当时女儿的婆家说是没钱，所以在孩子购买300多万元的房子时一分钱也没给。当时女儿那个气呀，我劝女儿，或许他们家真的是没钱，都退休了也没有多少退休金，算了吧。在外孙女出生的一年半与女儿婆家人相处的日子里，从刚开始的瞧不起婆家人到尊敬对方，从开始的双方事事计较到互相为对方着想，从刚开始两家关系紧张到融洽相处，从婆家人对我练法轮功的不理解，到前段时间亲家母为他们家的20人做了三退，并挨家送去真相资料，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经历了一个弯心透骨的修炼过程。2016年正月，女儿生下外孙女，在我家坐月子期间，女儿请了月嫂伺候月子。因为我和亲家母家住在一个城市，开车也就10来分钟的路程，所以亲家母每天也过来帮忙。有一天，无意间听到亲家母和月嫂聊天，去香港一个人15000元，我们两个30000元。我心里瞬间就像打翻了5味瓶一样，心想，孩子买房子时你们没有钱，孩子还贷款时你们还没有钱，自己出去玩一次就花30000元，你们把这30000元钱给孩子，我不就少拿点吗？越想越气，越想心里越委屈，越想心里越不平。我知道大法弟子碰到师父说的心里头不高兴的是，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师尊还开示，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我向内找自己，我为什么难受委屈，难受委屈的背后是什么？哦，这是很重的利益之心，同时还有怨恨心、委屈心、
抱怨心和心理不平衡的心。原来还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修得不错，对钱财看得很淡，这不一下子触及出来了，抓住它，去掉它，从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错了，这利益之心不是我的，我不要，去掉它，解体它，请师尊帮我。”很快心里就感到很轻松，同时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彻底清除为私为我的利益心、怨恨心、委屈心、抱怨心和不平衡心背后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但这利益之心还时不时地往出冒，比如这个应该你们婆家人买，那个也应该你们买等等。但只要这个心往出一冒，我就及时抓住它，去掉它，解体它。现在我会很平和地去看待这一切，再也不计较这些常人的小事。在接下来与亲家母共同看小宝宝的过程中，心性的提高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亲家母说身体不舒服，一休息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去国外旅游去了，周六周日一定在家休息。有时就在我累得快到极限时，女儿再给你来一通，有时能忍得住，但有时心里的火也腾腾地往出窜。有时我会含着泪，心里一遍接一遍的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有时也会含着泪求师父帮帮我，并在心里一遍接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程中虽然我也利用一切时间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但修得很累很艰难。通过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认识到我们修炼过程中的一切磨难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我发出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有一次亲家母跟我说他血压又高了，我对他说你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在回答亲家母话的同时，我发出强大一念，旧势力的阴谋休想得逞，休想利用身边的亲人干扰我做好三件事，我的一切师父说了算。第二天亲家母来到我家，一切正常。再以后亲家母基本上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把小宝宝接到他们家，晚上送回我家，给我腾出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2017年每月三退人数最多到400多人，少的时候有250-260人。我和亲家母共同看小宝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时刻都要求自己做事一定要站在先他后我的角度上去处理问题。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女儿婆家好点儿，但我时时注意说话不强势，时时尊重对方的意见。在与亲家母相处的过程中，只要发现我心里有不对劲儿的地方，我就时时向内找，看到亲家母生活习惯有点邋遢，我就及时去掉看不起人的心，看到亲家母说话很强势，我就及时去掉我的自以为是坚持自我的心，看到亲家母很容易很会显摆自己，我就及时去掉我的显示心，看到亲家母很自私，我就及时去掉旧势力为我为私的根本属性。有时我看到一件事情表面上就是亲家母做错了，我会说没事，生活中这样的事很正常，没事的。之后我会默默地把事情再重新做好，也不跟孩子说。我知道不光亲家母是我修炼路上的一面镜子，所有帮助我提高心性的人的言行都是照出我人心的一面镜子，我从心里感谢他们。这一切都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真实改变。我还知道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留给未来生命做参照的，所以处理好家庭关系，坚定地走好走正修炼的路是我必须要做到的。在实修过程中，我时时提醒自己向内找，向内找，委屈时就是含着泪也要向内找。只有提升自己，扩大容量，用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证实大法的伟大，才能展现出大法弟子道德和精神风范，才能真正救了身边的有缘人。在与女儿婆家人相处的过程中， 我给自己定下一切以众生得救为基点，其他的都是小事。时间长了，我和亲家母关系相处得很融洽，他有时看到我外出讲真相劝三退时，他都会说注意安全。前段时间亲家母为他们家的20人做了三退，并挨家送去真相资料。现在亲家公来到我家，看到哪儿阀门该换了或者哪儿该维修了，他就主动买来新的阀门更换或主动的维修。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会珍惜这最后正法修炼的机缘，做好三件事，更加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让师尊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方圆十几里公认的好儿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9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经过这些年的修炼，在师父的看护下，经过了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现在与同修交流一下如何走正修炼路的一点体会。婆婆有3儿3女，我丈夫是最小的。公公和婆婆从60多岁时身体就不好，特别是婆婆，早早就拄上拐杖，人也没什么精神，其他儿女都不愿接触他们。我们盖了新房子，公公婆婆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不久，我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大伯哥不给养老费，公公要去法庭告他，我们就劝公公不要去告了，他们不养你们，我们自己养你们。公公却说，我也不是就养了你们一家，这对你们太不公平了。我和丈夫告诉他，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做事是为别人着想的。在我们的劝说下，公公才放弃了上告，从此老人就由我们照顾了。婆婆70多岁去世了，公公今年9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多年。丈夫开长途汽车，经常不在家，一直是我一人伺候老人，有时心里也会不平衡。但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空间场中仍然有争斗心、妒忌心、自私时，就赶快解体他们。开始时，公公虽然卧床，但自己能在炕上用便盆，后来便盆也用不了了，每天得我抱他上便盆，给他穿衣服、脱衣服、洗尿垫。公公镶了满口牙，还得给他刷牙。刚开始抱不动他，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就能很轻松地把老人抱起来。随着我们心性的提高，公公的身体也在变化。公公已经3年没吃一粒药，原来给他买的一包包药都过期了。虽然瘫痪多年，但是现在能翻身，能起来坐着了。白天和晚上给他穿上尿不湿裤，一点也不影响我参加集体学法和做救度众生的事了，对我担任的当地的主要讲真相技术项目也没造成影响。公公的一个哥哥也有6个儿女，他的儿女都觉得奇怪，说我们6个儿女轮流伺候老人都累得够呛，你自己一个人怎么能承受得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炼人，身体好，不但能承受得了，还觉得蛮轻松。公公的哥哥最后身体出了褥疮，腐烂感染发烧去世了。可是我的公公出了褥疮后1个多月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他可能觉得很舒服，
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它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还有一次，我和丈夫给公公洗澡，发现公公的臀部突然间烂了，我就和丈夫说，天太热，白天就不要穿尿不湿了，我每天给他洗裤子垫子吧，过了夏天再说。谁知第二天，公公烂了的臀部全都好了，可他还一直穿着尿不湿呢，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悟道，因为我是发自内心为老人着想，符合了新宇宙的理，众神就给做了。每次公公身体状态不好时，我只要向内找，归正自己，他的身体状态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至今，公公的身体状况都很好。我们的亲朋好友和周围邻居有时也为我们抱不平，说老人也不是养你们一家，他们为什么不伺候？我就告诉他们，老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已经走了，只剩了我家这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大姑姐岁数都不小了，其中一个还有病，我们照顾好老人是应该的。有一次，舅公对我丈夫说，他想找我的大姑姐谈谈，我丈夫拒绝了。有时我们的心也不舒服，你们不伺候也就罢了，总该经常过来看看啊。可他们除了过年和公公的生日，没有特殊情况都不来。一发现我们有这种想法，就知道又不对劲了，又在向外看，不找自己了。我知道，只要向内找，就会发现自己还有不少人心。人心一出来，就要抓住它，决心修去它。这时师父也会帮助我往下拿，自己才能不断的升华。以前邻居跟我说大姑姐不好，我也跟着说几句，现在只要他们一说，我就告诉他们，他们都有病，只要他们身体好，我们就高兴。这时他们就会说，你们心态太好了，都知道是我们修大法才做到的，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一想到这是一条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就感到那么神圣，一点都不觉得苦。现在不只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和周围邻居，方圆十几里的老乡都有人说我是这个地方最好的儿媳妇，是学大法的。有时出门不怎么熟悉的人都会夸奖我，每当听到这些，我就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不管我多苦多累，只要能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让更多的众生得救，我就感到很欣慰。谢谢师父，何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不离的文章，不是单纯的运用法律，而是在反迫害中走向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6日。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运用法律，与常人的反迫害中运用法律有一些重大的不同。因为大法弟子遭到迫害，有另外空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旧势力因素利用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操纵和控制人间的610人员、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等迫害大法弟子。所以大法弟子通过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是制止迫害的根本手段，也是使世人获得救度、走出旧势力因素附体的障碍，从而能够明白大法真相、敬仰大法，从而获得救度的途径。这是只有大法弟子能做的， 这是神的事。由此决定了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运用法律与常人在反迫害中运用法律存在很大的不同。作为常人运用法律反迫害，维护合法权利，只是在求助于法律，以法律来拯救自己，维护合法权利。当然，也有一些抱有法治理想、关心民族前途等等的仁人志士，其带有完善法律、完善国家制度的因素，但也都是在利用法律维护当事人或者自己的合法权利，从中同时追求完善法治的目的。大法弟子不是运用法律来拯救自己，而是在运用法律中拯救公检法司等各方面世人。中国古人说，土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执法群体，任何法律都会被滥用。而共产协党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已经彻底败坏了法律职业群体，尤其公检法司官方法律职业群体人员的心灵，使他们认为法律本来就只是党的意志，所以在党要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们马上把真正的法律条款丢在脑后，把610的意志当成了法律。正是由于中国的官方执法群体已经败坏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能出现，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想要运用法律来拯救自己，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因为缺少能够公正执法、维护大法弟子合法权益的公检法司人员。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所做的，是在拯救公检法司等各方面世人。拯救的方法，一方面是讲法律，说明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同时说明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法律结论。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正念清除破坏人类社会、控制世人迫害大法的魔的因素。在这些因素被清除了之后，公检法司等世人恢复正常了，得救了，大法弟子自然也就被无罪释放了。所以随着大法弟子反迫害走到了运用法律消除迫害的阶段，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就应当更加清楚。大法弟子应当明确自己运用法律反迫害中与常人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区别，不在无意中混同于人，而是真正走向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